教会治理的第五章啊，论教会的权柄。那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会治理？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学这门课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有，你有什么认识哈，或者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这教会治理不光光是这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执事哈，或者是在教会有服事职分的这些弟兄们的事情啊。这教会治理实际上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息息相关的哈。教会的治理也不仅仅是牧长或者是这些同工当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习这门课程呢，不仅仅是要帮助我们了解教会的管理的各项的规章制度，更是要让促进我们思考啊，这些规章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和神的教导有什么样的关系。另外也借着这样的学习，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自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应当担负的责任啊。那第五课呢，是关于教会的权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哈，实际上是非常多哈。我们希望呢，今天能够把这个教会的权柄的第一种权柄啊，就是这个关于教理的权柄，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完。然后下一堂课呢，我们来分享这个教会治理的权柄和劝惩的权柄啊。好，那我们这个大家手里都有这个主学的这个学习的资料哈，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没有？好，大家都有哈，那我们就从这个第201问，我们就开始向我们来继续来分享。201问，第一问：教会当中各种圣职人员对其教会成员是否有某种权柄呢？回答：某种职分都表明了某种权，每种职分都表明了某种权柄。就教会内的圣职人员而言，若无权柄维护自己的职分，就是不正常的。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这个教会当中的圣职人员，我记得可能是上次可能接受长老是学内长老，大家学习这个教会的圣职人员到底什么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他们的在教会的职分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很可以理解，如果说这些圣职人员呢对神要交付啊，对神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是要为神要交账的啊，神也托付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职分，这个职分包括教导的职分、督责的职分、劝勉的职分、关怀的职分，甚至包括劝诫的职分啊。如果假如说没有这样的权柄，那我们就不能够有效的实施啊这样的职分。第二问，为何说这种权柄对教会各种圣职人员而言是必要的呢？那这里面我们就要思考哈，教会这个教会到底是要实行什么样的职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长老会的这个 Book of Church Order 啊，就是我们长老会的这个治理章程，关于这个教会的权柄它的定义啊，这是在这个Book of Church Order， 这种简称是 PCA 的 BCO 第三章的第一节，它这么讲到哈，我可能翻译的不是非常的准确哈，我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英文。因为他说 the power which Christ has committed to his church vests in the whole body, the rulers and those ruled constitute in a spiritual commonwealth, this power as exercised by the people extends to the choice of those officers whom he has appointed in his church.好，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是给予整个教会的，换句话说不是仅仅是给那些圣职人员的啊，这个权柄是给予整个教会的，这其中包括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啊，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属灵的联合体，这此权柄是应该由会众施行，但是特别的委托给那些由基督所安立的教会的治理者啊。所以说这些权柄，教会这些圣职人员他们的治理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同时呢，这个权柄也是属于整个教会的。所以回到刚才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教会的治理不仅仅是仅仅和牧师、长老和执事或者是有职分的这些人员有关系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在教会当中都有我们自己当今的责任。这个责任有可能比如说是监督的责任，或者在一起同工的责任，或者是尽我们的本分来支持这些牧长啊，他们在教会行使各种各样的职责啊，不是说这个和我自己没有关系哈，这个是我们大家的自己来思想。那回到第二问，为什么说这种权柄对教会各种圣职人员是必要的呢？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教会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是从世上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并且任信基督的啊。我们教会来到教会当中的每一位教会的会员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从世界各地把我们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并且我们是要任信基督啊。所以呢，教会的这种权柄啊，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属灵性的权柄啊，是为了为了这个建造神的教会，管理教会的神的儿女，并且要维持教会的神圣纯洁和合一。所以这些权柄也是属灵性的权柄。那第三203问，在圣经当中这一权柄是否清楚地归于教会内各种圣职人员啊，就刚才我们在这个 BCO 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哈，也其实很清楚，是首先是归于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时呢对教会当中的圣职人员，神也给他们也特别的托付啊。就像希伯来书第13:17讲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啊。像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加入主基督教会啊，在这个成为新的会员的时候，我们都要宣誓，是不是？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顺服教会的治理，而且要竭力的维护教会的和平和合一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发的誓言啊。在这里面我们讲到教会的治理啊，其中有一个词叫做 under care 啊。我们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主人基督教会都是在主人基督教会里 under care 啊。这个 care 就包括刚才讲到的哈，这里面可能有教导、有督责、有劝勉、有关怀、有劝诫啊，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会员，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比如说看到有些不听话的孩童啊，那作为我们每一个会员，特别是那些有职分的啊，长老执事啊，我们也有责任来去管教教导这些孩子，就像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些这个孩子不听话啊，那我们其实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实际上有责任来提醒啊这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孩子们可能不一定能看到或者知道这些情况啊。那当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凭着爱心来向你指出你自己的孩子做的不恰当的地方，那我们应该首先第一个反应啊，应该是感谢他们，是不是？对，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来行使啊这个教养孩子的责任。204问。教会中各种圣职人员所拥有的权柄是那种会影响众人社会权利的权柄吗？回答，并非如此。这种权柄是教会性的，所影响的仅仅是他们与教会之间以及上帝的关系。换句话说，这种权柄不会影响到这个教会的会员的他们的公民权啊，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集会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被选举的权利啊，仅仅是影响到他们的教会生活，不是社会生活。这接下来我们也会有继续的分享。那第205问，对教会的这一权柄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呢？这一权柄，回答，这一权柄是属灵的权柄，并对顺服这一权柄者的良心说话，与犹太人那种外在的属肉体以及预表性的有形组织相反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犹太的公会啊，犹太的公会呢所执行的权柄不仅仅是这个教义性的或者教理性的。我们知道犹太的公会对这个 那在教会当中不是这样的啊，在教会当中，如果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有些纠纷，他们是可以带到教会当中，特别是带到这个教会的治理者当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一些民事性的纠纷，教会是没有权利来去裁决的啊。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补充？没有哈。 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公会，他们实际上是不仅仅有立法权，也有司法权，也有执法权啊。但是教会，它的权柄是属灵性质的啊，这和这个犹太人的公会是有本质性的区别。那我们也来看这个 BCO 里关于教会的权柄是怎么说的啊。 BCO 第3章第5节，他讲到，他说教会与他的法规和治理者以及教会的法庭都是神所安立的代理者，是为了管理与造就神的子民，扩展神的国度，将福音传遍地极。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的权柄是都是和属灵的事情相关的啊。在这里特别讲到是管理造就神的子民，拓展神的国度，将福音传遍地极啊，是和这个。 维持社会的秩序等等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那第206问，讲到这一权柄或教会治理从哪些方面而言可以称为属灵的权柄呢？他详细的回答有以下5个方面啊：第一，从他的对象而言，教会的权柄所治理的是人的灵魂和人的良心啊，它的目的也是属灵的。 即是在上帝的训诲、引导以及在救恩方面来荣耀上帝。第3，教会的律法是属灵性的，即是基督在制度、诫命、诫命、禁令以及应许等等各方面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教会的施行，它也是属灵性的，即是纳入、逐出或者惩戒教会成员等行为是属灵性的。 换句话说，这种权柄的施行啊，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教会成员他的社会的权利，他的社会的地位啊。第5，他的惩戒是属灵的，即收回属灵的特权，警告在将来或者永世从那至高审判者所应受的报应。 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来，这个看起来这个教会的它权柄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政府或者一些机构啊的权柄是有本质性的区别啊。那我在这里问一下，这个到底是哪方面的权柄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到底是属灵的权柄呢，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我们好像这个。 想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属灵性的权柄，经常考虑到哈，这个教会不像这个国家机器或者政府机关哈，它可以对我们的肉身，或者甚至对我们的行动的自由有一些限制啊。那我们要仔细的思考，哪一种权柄是一种更高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啊？为什么说属灵的权柄更高呢？
这是永恒的，你在世这个时间很短暂。
是的，是的，是的，对。 是的，是的，对，非常好啊，对，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权柄，对人死了以后是没有任何的效力啊，对，但是属灵的权柄呢，它不仅仅对我们今生有效力啊，对我们来世啊，我们都是活在这个神的这个天国的国度当中啊，杨弟兄。 有有，
那这个设立呢是谁设？
这个有没有弟兄，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教会的 bylaw 到底怎么制定出来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年前我们有一个在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不是？大家记得不记得？开过的哈，对。如果大家记得，一年之前，我们对教会的这个 bylaw 或者教会的治理章程有一个修订。这个修订的过程，首先是由长老会来提建议。然后我们要通过会员大会逐项的来讨论，最后由会众来投票，来决定到底支持还是或是反对。而且这个关于这个教会章程的修订的批准，我们也有，实际上这个 Church of Book Order 这个教会我们的总会的治理章程里边也明确的规定，要达到多少的比例才能够通过。所以这不是这个长老会所决定的啊，这需要。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责任、有义务介入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嗯，好。
就是这个 draft 这个 bylaws 根据总会的这些章程，然后治理的，就是 draft 来的，是由长老会 draft 出来的，是吧？
对，因为我来到主恩教会时间不是特别长哈，这个我请这个其他长老也可以补充。我们当时这个修订这个 bylaw 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需要加入一些保护性的条款，保护教会，比如说关于一些同性恋啊，关于一些同性恋的这个，要保护我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话，这个不会说会将来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性的法律纠纷，也来保护这个教会的这个权益啊。同时，我们也参考了这个这 Book of Church Order。也参考了我们的母会的他们的这个治理的章程，啊，所以我们也是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教会治理章程这个 draft， 我们是贴在这个布告栏里面贴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建议啊。不知道这个接受长老或者是这个 Eric 长老，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哎，王牧师，
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个
教
会治理章程的话，第一个版本当然是这个，首先参考这个我们会，那时候从总会出来，就参考他们的治理章程，然后也当然也参考这个 BCA 的这个治理章程。但是针对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他们有为什么需要治理章程，因为每个教会的地方的情况来讲，针对我们的需要，我们定一些这个可能 BCO 或者是这个。没有 cover， 或没有他们没有包括在里面的，我们有针对我们状况定一些规定，然后交给这个作业大会来讨论。
好，谢谢介绍长老。第207问：教会当中圣职人员的权利的范围包括哪些？范围包括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是对信仰上的争论及良心上的问题进行裁定。这实际上我们今天刚才讲到，我们有这个教会的权柄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是教理性的啊，在这第一点实际上指的也是就是教理性的权柄。第二个方面呢是为使对上帝的公共崇拜和教会的治理更有次序，设立规章，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第二类的权柄，就是治理性的权柄。第三，在管理事务时接受有关的申诉并做出权威性的采取，这牵扯到教会的审判或者劝诫啊，劝诫性的权柄。好，总之，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促进基督国度的益处啊，是为了建造主的荣耀的教会。208问：为维持这种属灵的权柄，教会当中的圣职人员当采取什么措施？回答：教会中的圣职人员为确保这种顺服，所采用的措施有以下几种：命令、请求、应许、警告及责备。所有这些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影响教会成员的心灵啊。就回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属灵性权柄的对象啊，它是属灵性的，是对象是人的灵魂和良心啊，并不涉及其财产自由或个人的人身的安全。所以这里面讲到措施有命令啊，所以这个教会是有权柄的啊。 那为了维护教会的秩序，比如说假如说这个我们在进行公共崇拜的时候，有人站起来随大声的说话啊，扰乱教会崇拜的秩序，那这个教会的这些圣职人员是有权利啊把他从教会当中会场当中驱逐出去啊，就为了这个教会崇拜的仪式的庄严啊。这里面也有请求应许啊，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处境啊，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包括警告或者责备。应许哈，比如说有一位弟兄姐妹他有过犯啊，说是犯罪，他如果真心悔改啊，那我们的责备其实也是和应许是有关的。如果他有真心的悔改，那回到我们这个回到这个教会当中，那是教会也是有权利啊，有责任有义务来接纳他。这是应许啊。那么也是这里面看到这个教会的治理的方式和这个社会上的治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教会政府的治理、国家的治理是和国家机器的暴力手段有关系的，是不是啊？比如说拘禁人身的自由、罚款等等等等，剥夺他的公民权、剥夺他的选举权、不选举权等等啊。在教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因为这个权柄实施的对象是心灵和良心。好，209问，权柄这个词当用于指教会当中的某一职分时，是否隐含那行使这一权柄者同样处于一种更高的权柄之下？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不是？那教会的治理者也好，还是被治理者也好，我们都要顺服在教会真正的元首之下。教会真正的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诚然如此，权柄所隐含的是执行一种更高层次的命令，因此他必须服从那更高的权柄。所以在本质上，不管是教会的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我们属灵的地位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托付，有不同的责任。我们在行使这样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神给我们不同的托付，但是在属灵的地位上我们都是完全平等完全一样的。第210问，从何种意义上讲教会中的圣职人员拥有这样的权柄？回答，他们拥有这一权柄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们是基督的代表，唯有他才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和209问也是相关的。那我们来看这个长老会的这个 BCU 是怎么来界定的啊。BCU 的第三章第五点它是这么讲的。实际上刚才也跟大家已经分享过啊，教会与他的法规及治理者还有教会的法庭是神所案例的代理者，是为了管理与造就神的子民，扩展神的国度，将福音传遍地极。所以教会包括教会所立的法规、教会的治理者还有教会的法庭，这些都是神所案例的，是神的代理者，他们来代替神来管理神的教会。那么来看第211问，就教会事务而言，圣职人员是否可以独立行使权柄，或认为自身就有权柄呢？在这里哈，这里他说这个独立行使权柄是指是独立在神的权柄之下，并不是指这个单独的来去施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这些治理教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教导、督责、劝勉、关怀，那些很多时候这些行为的执行可能是不一定是由许多的长老或者是长老和执事一起来实行的，可能是某一个特定的长老，比如说这个带领主日学或者是探访啊。所以在这里面讲的这个独立哈，是指这个独立在更高的权柄之下哈，这样的独立的关系。所以回答，绝无这样的权柄，他们乃是一起，应该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一起来服侍啊。那我们看这个保罗实际上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太，这个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是不是也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啊？在这里保罗他把他自己和提摩太并立啊，因为他们在施行神所赐的权柄之上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啊。同时呢，他的写信的对象也是基督徒里的，是在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与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并没有讲是这封信是特地写给某一位长老、某一位有名望、有地位啊、有权柄的长老，不是的。那我们来看这个 BCU 的第三章第二节，他是这么讲的。他讲到教会的权柄是完全属灵性质的啊，这种权柄是有双重的形式。教会的治理者有时是单独执行这些权柄，比如传讲圣言、实行圣礼、劝诫过犯者、探访病患者、安慰伤痛者，这都是教会管理的权柄，这都是教会管理的权柄。有时呢，是在教会法庭当中集体性的行使这些权柄，这里面特指是教会审判性的权柄啊。所以两种不同的权柄，一种是管理教会治理的权柄，一种是教会审判的权柄。212问，各种教会权柄的渊源及界限是什么？回答：教会权柄的渊源及界限乃是上帝的话语，以此为条件并为此所限制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如果教会的一些规章制度啊，甚至包括我们主文基督教会我们的 bylaw， 如果说和上帝的话语所冲突的话，那教会的 bylaw 本身这样的错误的条款是本身是没有效力的啊。所以当我们对权柄的这个来源、界定和实施如果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有任何的分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回到圣经当中啊，从圣经当中来寻找答案，并且也顺服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证和引领啊。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这个界定教会权柄的啊唯一的条件啊。213问，将所有这些权柄赋予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这目的很清楚哈，是为了造就神的儿女，不是为了管辖神的儿女，不是为了管辖我们，是为了造就我们，绝对不会是为了败坏人。就像哥林多后书13章第10节讲的，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哪怕教会来实行管理和劝诫这样的权柄，目的啊，也不是单单是为了惩罚或者审判啊，原是为了造就啊。所以这个大家记住这一点哈，当我们分享这个教会的第三种权柄劝惩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特别的需要神不断的提醒我们，教会的治理根本性的目的啊，是为了爱人啊，是为了建造人。214问，对那种主张教会没有任何权柄，教会治理者的职分只是教导并劝服人的观点，当用什么样的名字来称呼他？啊，这里面呢，我们特别的有一点分享哈。这个在教会历史发展当中呢，是有这样一种看法啊。其中一个特别的代表性的人物是这个在这里引用的讲到的这个伊拉斯图，这是一位16世纪的时候一个瑞士的一位他本人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神学家啊。在他的著作当中呢，他就抱有这样的一种论调哈，他说基督徒呢，如果说他犯罪啊，基督徒的犯罪是应该由国家、由政府来去管理、来去惩罚，教会不应该以剥夺这个犯罪者他的领取圣餐的这个权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加以惩戒。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呢，对这个圣徒的这个权柄呢，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教导、建造、劝慰这个角度来说，惩罚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由教会来做，是由国家政府啊和国家的这种治理机构来做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发展历史上它这个是和这个大公教会的这个观点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啊，这个也是被这个大公教会所拒绝的啊。第215问，教会制长老制教会是否会将某些干预国家权力的权柄归给教会？所以在这里面我接下来这些点就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权柄和国民政府它的权柄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啊。那回答呢，并非如此，长老会主张教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且有所区别啊。这个王牧师在这个讲道和这个主日学的时候也多次讲到哈，讲到这个教会和政府应该是叫政教分立哈，不仅仅是政教分离。一字之差实际上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哈，不仅仅是分离，分离仅仅是描述这个政府和教会之间的他们的分开这种关系状态，这个分立呢，这个词可能是更加的准确哈，是独立的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目的、权柄和这个对象啊，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教会的权柄它是属灵性质的啊，从五种方面来言，说这个不管是它的对象还是这个目的。施行惩戒哈，这都是和国家的机器、国家政府的这个权柄是完全不一样的。第216问，如此说来，基督教会是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吗？回答是，诚然如此，只要是涉及教会内的法规、圣职人员以及责任问题，教会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切宗教事务上独立裁决，不受任何约束。故此，正如教会不得干预国家的权力、插手国家事务一样，国家权力也不在一切宗教事务的监督、管理上干预教会。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教会，他这个服侍了很多年哈。这个加尔文曾经被日内瓦市议会有两次驱逐出境。大家知道这个两次这个矛盾冲突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吗？冲突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市议会还有这教会之间关于信徒关于崇拜的程序还有信徒这个惩戒到底由谁来去施行。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加尔文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哈，他非常的抵制这个市议会对，当然加尔文当时这个日内瓦这个市议会对这个教会这种权力的这种侵蚀啊，比如说这个敬拜程序的制定啊，还有这个圣职人员他们的任命啊，当时这个市议会就有一种观点，这应该任命是由这个市议会来去任命。加尔文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他坚决不妥协啊，所以后来就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加尔文他在虽然在日内瓦服侍了很多年，但是他并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是日内瓦市的公民啊。所以和市议会他可以这个投票就把他从这个日内瓦驱逐出去。那这个 BCU 关于这一点怎么说的哈，我们来看一下 BCU 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啊，这个他对教会的权柄和这个国家政府的权柄有一段非常精辟的一个描述，他说教会的权柄是完全的属灵性质的啊，并且完全有别于国家的权柄，国家的权柄则包含啊实行暴力的国家的机器。教会的治理总纲来源于神圣的启示，国家的宪法则产生于人类的思想理念，同时也有神的护理啊。教会无权建立或更改世俗政府，国家也无权建构信条或制定教会的管理方式，不管是教会也好，国家也好，他们都是围绕同一个核心而公转的星体。啊，这个比喻非常的有意思哈。教会和国家都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个核心而公转的星体，就是这里面就讲到，就是教会和国家的这个权柄，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实行同样的目的啊，因为他们的权柄也都是从神而那里来的，啊， 实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实行这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所管理的管辖的范围是在不同的这个方面，不同的层次上。就行不通，对，确实是哈，对。那我们知道，
所以这些在中国不能行不通的，对，这些的规则都是这样的。
对，现在在大会，在大陆教会也有一些长老制的教会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都的这个华西区会哈、啊，这个王牧师还有这众长老他们以前都去宣教的时候也去访问过哈、啊，推行起来会有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那么知道我们为什么反对三自教会？因为三自教会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政府和教会之间这个界限不但没有被分立出来，而且呢，我们知道三自教会的他的教职人员是由政府所任命的，他们是拿政府的工资的啊，他们的这个在教会的这个奖章是要经过这个宗教局的审查和批准的啊，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国内这个三自教会他。不是在独立于政府这种机构之外的，他们是受政府所控制的、啊、说的不好听的是政府所操控的，是的、啊、对。好，第217问，如此说来国家对教会有什么责任呢？虽然教会 和国家是分立的，但是国家对教会是有责任的啊。这个责任这里面讲到，国家官员不得擅自担任讲道、实行圣礼的事工，也不可对信仰问题有丝毫的干预。但作为衣食父母，他们却有责任，有这样五方面的责任：第一，保护那属乎我们同一位主的教会，不偏袒基督教任何宗派，使其超过其他宗派之上。当然，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今天的美国社会哈、啊，这一理念实际上被更加的拓展了。拓展到实际上就是国家这个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仅仅是对基督教教会而言，实际上这也扩展到其他的宗教，不管是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等等啊。这个如果大家在有这个 Amazon Prime 这个账号哈 ，Amazon Prime 有些非常好的一些关于教会历史的一些这个电影啊，其中有一个很有非常好的一个系列片叫做《God in America》，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自从这个五月花号哈这清教徒来到美国以后，这个美国教会是在这个北美这片土地上，他们怎么样生根发芽啊，怎么样成长？而且特别讲到，有好几集特别讲到这个美国教会在发展当中过程当中，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探索这个政教、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分立的这种实践性的啊，有些非常实践性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啊，特别讲到，比如说教会在这个美国内战的时候，还有在冷战的时候，后来在这个民权运动的时候，这个教会他们担当了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啊，行使什么样的使命啊，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第二点，他们当以这种方式使教会全体圣职人员得享完全无拘束、确实的自由，不管其所属派别如何，都不能在不受任何暴力与危险的情形下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知道这个第一条、第二条，实际上也是和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些，发生的现象是有关系的。我们那时候知道，比如说在这个英国那个圣利甘宗啊，当时这个圣利甘宗是英国的国教。那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教派就受到迫害，是不是？包括清教徒啊，那他们为了躲避教会，后来来到美国啊，所以他们对这个各种不同的宗派之间的分歧，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特别的是，不应该借助国家力量、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去解决。在这点，他们是有非常的明显鲜明的态度啊。第三，同时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教会当中设立了一种规范的治理与惩戒的制度，所以任何国家的任何法律对于在基督教会中各宗派自愿的成员中按自己的信仰告白所实行的圣事均不得加以干预和阻碍。比如国家不能够裁决圣礼你洗礼的时候是应该浸礼还是这个点水礼啊，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教会的 责任之中，权柄之中。第四一点，国家官员的责任是用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保守教会所有信徒的人身及名誉，不使任何人受到伤害，不管他们是假冒的信徒还是不忠的信徒，都不得例外啊！无论他是谁，国家官员都不得使他受到任何侮辱、侵犯、虐待和伤害。那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天主教会啊，有这样的宗教裁判所，他们不仅审判人的良心，甚至啊，也向他们施行这种肉身的惩罚啊，包括很残酷的这种肉身的惩罚，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啊。所以，哪怕是那些假冒的信徒，或者是异端者啊，我们可以在真理的基础上和他们有辩论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对他们实行肉身的惩罚。第五点，国家官员应采取适当措施，使所有教会不受任何的搅扰。好，在这一点，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也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啊，没有，那我们继续。第218问，教会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呢？这里面提到有八种责任啊。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要尊重执政掌权者的人格，当纳税的就当纳税啊。主耶稣基督说啊，是当归给凯撒的就归给凯撒，并且也遵守他们合乎上帝 律法的吩咐啊。这里面这个 keyword 是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吩咐啊。第五一点，为了良心的缘故顺服他们的权柄。我们知道在上掌权者他们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我们要向所有人传讲福音，其中也包括那些在位掌权者。第七，我们要向在位掌权者为基督做见证。第八，坚持并维护上帝律法的权威性，要求在位掌权者顺服上帝的律法。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徒实际上这个教会对国家负有责任哈，我们基督徒实际上也是对国家对社会也是负有责任的。这个在这个教会发展历史上有许许多的这样的例子啊，比如我们知道这个英国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废奴运动是由谁倡导的？是由基督徒倡导的啊。这个威廉·威伯福斯哈，是他经过很多年的不懈的努力，最后这个废奴法在这个英国议会当中最后获得这个投票通过，变成这个英国的一个法律啊。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政府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总统都是有一个 spiritual advisor 啊，包括很多像 Billy Graham 他们都当过这个总统的 spiritual advisor 啊，包括马丁路德金也是啊。而且呢，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坚持真理啊，他们实际上是走在前面的。比如说这个民权运动啊，马丁路德金啊，这也都是由基督徒所倡导的。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参政？可以的啊，不仅仅是可以参政，我们是应该参政啊。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责任来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心，有责任来去观察、来监督、来弹劾政府。如果假如说政府所做的是不符合啊神的心意啊，我们甚至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可以用以暴力来推翻这个政府。怎么来解释？对不起，我没听。
中国的宪章
啊、那这里面提到这个八项责任哈、我们首先我们有祷告的责任啊，要不断的要为中国啊，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同时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一些不符合神的公义的现象，我们也应该大胆的站出来去啊，来去不光是这个。谴责也好，反对也好，也应当尽我们当今的责任。对不起，你说什么？
那就被抓起来呀！我们这里讲不要紧，
是，是这样的，对，那，对。对，王毅牧师哈，对。对，这里面我想这其他长老牧师长老可以补充啊。我想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托付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给王一牧师啊，他的托付就是大胆的传扬神的话，神的真理，哪怕这个 遭到逼迫的时候，他也可以这样勇敢地站出来啊。那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没有这样的威胁，但并不是说和我们就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们也需要在祷告当中，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金钱的这个帮助等等方式，我们也是有我们当今的责任的啊。当然，我们用具体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帮助，那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引领和神的圣灵的光照。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很多的具体的一些决定啊，每个人实际上都面临这样的决定。我记得我当时读这个王明道牧师的传记的时候啊，当时那个 Billy Graham 呢 ，Billy Graham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有一次他们这个到大陆来去访问啊，就关于这个应该不应该去三自教会去访问，就当时在这个中国的教会当中引起很大的分歧啊。从这个王明道牧师，我们知道他因为这个不加入这个三自教会这种运动当中，他坐牢啊，他受了很大的逼迫，所以当时他非常的反对这个 Billy Graham 牧师去和这些所谓的执政掌权者和三自教会跟他们来见面啊。那这里面我们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啊？就回到我们礼拜五这个联合聚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我们需要这里面牵扯到个人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形当中啊。我们很难有一些好像一些这种抽象性的一些总结性的一些决定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需要每个弟兄姐妹都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去应用在各种各样不停的经历当中。这个 Billy Graham 牧师他也有他自己他的看法啊，看起来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对，那王明道牧师他们的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各种不同的情况哈，我们很难作为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具体情况的人，我们很难做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这样的决定啊。219问：让人们认识并保守教会这一权柄，是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回答：诚然如此，教会的这种独立的属灵的权柄是不可放弃的，否则就会牺牲基督的尊荣、基督国度的荣耀、教会的宪章和存在，以及社会的宗教自由。所以在这里面讲到，实际上如果教会放弃啊自己当有的权柄，实际上不仅仅伤害的不仅仅是教会，也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神的子民，实际上对社会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教会实际上是社会的良心啊，如果假如说教会不能够行使神所给托付给教会的这样的责任啊，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对社会的这种道德啊等等各个方面，这教会的所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小啊。所以教会行使这一权柄的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仅仅在教会当中啊，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来努力的来实行所赐给我们的权柄。220问：这种属灵的权柄和教会的独立又如何会受到侵害或损或丢失？那这里面讲到两种的屈服哈，一种的屈服呢，可能是会因为屈服国家的权力的僭越啊，比如说政府像在国内这种情况，政府用一些行政的手段或者国家机器的这样的威胁和压力来屈服教会，来迫使教会来屈服，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因为教会内部因为顺服某个废弃基督的律法，或者是僭越基督权柄的教会的治理而丧失。所以两方面啊，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我们都需要来警醒啊。211问：那么长老派是否想在他们的教会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联盟关系呢？啊，回答：恰恰相反啊，他们认为任何此类形式的联盟，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会给国家或者教会带来损害。好，虽然我们认为长老会这种管理的方式是最符合圣经的，但是我们不会要求政府把长老会的这种神学的思想或者教理管理的方式成为美国教会的国教。啊，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所以呢，我们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联盟。啊，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虽然看起来哈，如果假如说这个，如果我们如果坚信这个长老会这种治理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最符合生态的方式，那要求国家把这个长老会这种教制定为国家的国教，不是更好吗？这里面就回答这个问题是不，答案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回答这个教会和国家之间他们实行的这个权柄的对象、范围、律法，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是应该是回答应该是分离的。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二节，论真心良心的真自由。220问：教会中的圣职人员是否颁布，能否颁布任何与上帝圣道所相抵触或超出上帝圣道的东西，并用它来约束人的良心呢？回答：不可，只有上帝才是良心之主。罗马书第14章14节讲到：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所以教会的一切的管理的权柄不能够约束基督徒的良心的自由。223问：某些教会当中圣职人员要求信徒信仰在圣经当中并无任何确据的内容，或对教会中此类没有确据的命令顺服，绝对顺服，这是否妥当？回答：并不妥当，这是对人的良心自由的戕害，同时也是对理性的荼毒。在这里面我们特别的要思考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在这方面他们这个加入许多这个从人那里来的一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些诫命比如他们讲到这个信徒需要不断的来到神父面前要忏悔这是圣经所没有教导的。而且这个罗马天主教会不仅仅在这个教会的治理上，他们在教义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偏差实际上是偏离了神的教导。我们礼拜五这个在联合聚会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对神话语圣经的这个认识和应用有三种不好的倾向其中有一种倾向就叫做 rigor叫做这个，我看它翻译叫做严正刻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关于这个礼仪或者民事这方面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诫命他们就认为那些诫命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生命这个属灵生活当中也应该来严格的来去遵行就非常容易走到律法主义陷入到律法里的那种陷阱当中第224问：出于良心的缘故，任何人是否都当完全相信这类教训或者完全遵守这类吩咐？回答：并非如此这样做违背他们良心的自由那我们特别的知道这个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大公教会的会议是在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那个会议其中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些献给外邦的假神的那些祭祀的肉到底可不可以吃，是不是那保罗关于这个问题他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论述如果我们看这个应该是在罗马书对不起一时没有找到那我这个具体的经文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里面就讲到我们要每个基督徒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良心按照我们从神那里受的领受来去行如果你的良心你的信心是强的呢那些献给外邦假神的这个肉对你的良心就没有任何的束缚你是可以吃的但如果你是良心的软弱良心是软弱的或者说你顾虑到那个软弱的弟兄那你就不要吃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能够就是划一道线就把这个 这个说不可吃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作为这个一个标准，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来去遵守。神并不是这样，神赐给我们每个人这个良心，我们可以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神所曾给我们的这个良心来去来去做判断。225问，良心自由是否就意味着一种干犯或忽略上帝诫命的自由？并非如此，那不过是人的放肆，并非真正的自由。实际上只有上帝才是人的良心的主人，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都不一定是我们良心的主人，我们的良心也并不是那么完全的靠得住，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良心，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内证和圣灵的引领来帮助我们做出合乎神的心意的决定。第826问，虽然教会中圣职人员忠心地实行主基督的律法，但良心自由是否意味着可以摆脱顺服他们权柄的自由？这里面有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呢，这个教会的权柄不能够束缚，不能够辖制人的良心的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权柄是从神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这些权柄呢是符合神的教导，那不管是教会的权柄还是国家的权柄，我们都应当顺服。如果不顺服，我们就是在抵挡上帝的诫命。就像彼得前书在这里面说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不能够因为以这个良心自由作为理由来去不顺服教会的权柄。227问，那如果这么说的话，良心自由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脱去人所设立的任何教训或规条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信仰和敬拜的问题上摆脱任何背离超出上帝圣言通则的东西的自由。谢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唯独圣经这是我们这个宗教改革的五大唯独之一要回到圣经当中，任何和圣经所违背的超出上帝圣言通则的东西，我们都不应该去顺服。但是同时，如果说这样的权柄、这样的吩咐是和圣经所违背的，那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来去遵行、来去顺服。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3节讲到，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神的奴仆。但这里面也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个不要做人的奴仆是指讲我们在这个在遵行这个权柄之上，我们要不要遵行这个人的权柄。但是保罗也在这里说，你们蒙召时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们也要守住这样的身份如果假如说你在蒙召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奴仆的身份，那你还是要守住奴仆的身份。你不能说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奴隶那信主之后这个奴隶的身份自然而然就被得到解放了。这个神的教导不是这样，在这个奴仆呢是一种良心上的一种属灵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228问，是否可以基于上帝成文圣言的权威之外的权威相信任何信条呢？不可以，因为上帝并没有赐给任何人如此管辖我们信心的权柄，即使他是一位使徒也一样所以在这里面不管是使徒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所坚信的这个使徒信经也好，还是我们的所学习的信条我们知道威斯敏斯特小教类问答、大教类问答、信仰告白等等，这些都不应当成为管辖我们信心的权威只有圣经和神的教导才是我们所要顺服的唯一的权威。所以信条，我们所信的信条不等于圣言，信条本身也是应该服从于圣言之下要服从于神，是我们唯一所应当顺服的权威。好，对不起，那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就只能停在这里那我们下次再来分享这个权柄的划分那有几分钟时间，大家也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杨弟兄， 是的，
像这种情形的话，我们教会要怎么处理？你不接受他，他去政府那边告你。
所以这也是我们上次为什么要这个修订这个教会的这个 bylaw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一个同性恋的这个人来到教会要求牧师为他们这个证婚啊，如果假如说牧师说我们根据我们信仰的缘故我们不去这么做，他是可以反过来去告牧师甚至告教会的啊。这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我们信仰告白里面加入到这一点哈，我们的关于这个婚姻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界定啊，把它加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bylaw 里面，我们就有根据来去跟他来拒绝他这样的申请。如果万一假如说将来要到这个世界的法庭要去跟他进行法律诉讼的话，我们最起码有这样的根据啊。这也是不仅仅是我们教会的考量，也是我们总会哈，长老会总会是对这个各个堂会的一个建议。对，我不是律师，所以不太清楚这方面这个到底 jurisdiction 到底是怎么样确定的。但是最起码，这个我们也有坚持我们的信仰的自由。王博士有补充。
这方面美国的法律是多元的，就是你家庭中的问题，我就规定我们家全家早晨八点吃饭，这个家庭的规定是有效的。那我们教会呢，比如说在那个 bylaw 里边，根据总会的这个有关律师和总会的这个建议，也特别加了一个条款，就是关于婚姻呢，我们是承认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如果你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那我们教会是接纳；你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什么？不接纳啊。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权利为其他的穆斯林或者为国家立法，但是我们教会本身也是有一定的立法权。所以这样我们就掰了，掰了。其实从常识的角度讲，你家有家规啊。这是自然而然，是 common sense， 所以这就不应当。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在这里就结束，请东辉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论。
我站在我们啊，感谢您啊，建立起的教会，乃是啊，用你自己的身体与宝血啊，为上主的属将，也希望我们在教会中主啊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的造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啊教会也赐给我们啊我们的敬拜的自由，我们有良心的自由。然而神你也把我们作为信徒当啊负的责任，当服从的权柄教导我啊，这权柄乃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啊。你也在教会当中主啊啊，能够啊，在这样的权柄中，我乃是要啊，来捆绑那撒旦的作为，乃是要啊，在教会中啊，促进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圣洁与造就。谢谢主你自己啊，让啊借着属灵前辈啊，多少代人主啊，他们的智慧，根据你属灵的原则，把这样的教会治理的啊心意告诉我们。愿意我们啊，凭着我们神你自己所赐的圣灵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能够也顺服，在神面前也赐给我们行事为人的智慧，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善用这些属灵的原则，能够啊在教会中，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造就，能一同在世人面前见证我们是神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啊，也看过我们即将领受的午餐啊，让我们吃了都有健康的身体，以及啊。来看顾你自己的眼目，看顾神你自己的教会，在这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